弟兄姐妹们平安。看到久违的弟兄姐妹和亲朋好友们，真是很高兴。走了不过两个礼拜，好像离开了很久的样子。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以你的爱吸引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今天要查考你的话语，我们要在话语中来认识你。主，我们要看到主你的形象。主，求你就在这里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能够从话语中来认识主你自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一位怎样伟大，是一位怎样可靠、怎样信实的神。谢谢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回家的感觉真好啊！虽然是出去度假，但是我觉得上两个礼拜跟参加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训练营的经历很相似啊。我们这次出去是为了去看这个大自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一条小船上只有16个人，每天的行程给你排得满满的，甚至有时候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就得下海。我在想说训练海军也不需要这么严格吧，早上起来了还没清醒了就要让我们跳进这个冰冷的海水里。虽然很辛苦，整个行程很辛苦，但是真的学到了很多。学到最多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大自然中看到神的手笔。我们说神通过两件事向人说话，两样东西，一样就是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整个这个大自然都是神的作品。像你看到一个画家的画，你就能够理解这个画家一样，当你在这个大自然中，你就能够理解这个神的伟大，这个神的奇妙。当然第二件神用来对我们说话的就是圣经，在圣经里面神特别启示他自己是什么样一位神。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我在读这个大自然这一本经的时候，特别是当你走进大自然，当你在这个自然界每天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些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不得不充满敬畏，充满感恩。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鸟，真的是不种也不收，活得逍遥自在，特别是看到这么多的海狮，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然后吃的油逛逛的，这才知道什么是肥的流油是什么意思。因为据人介绍说，这个海狮是很喜欢吃高脂肪的鱼类，他们不吃海边的小鱼，他们到深海去捕鱼，他们吃那个三文鱼啊，这种含油脂很丰富的鱼，所以他们身上常常在流油，所以他们喜欢躺在沙滩上一个个圆滚滚的油逛逛的，然后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风景如画的沙滩上晒太阳。我当时在想，大概以色列那边没有海狮，所以耶稣没有说看哪，你们看海狮又不种又不收，每天活得这么自在。我要是看到这个情形，我说我大概更早的时候就信耶稣了，因为他们的日子实在太好了。当我看到这些神所造的万物，他们无忧无虑地活在这个神所造的世界中，我就在想说，我们人啊怎么这么可怜。这是神所造的人乃是万物中最像他的，人是万物超过所有动物是最有神形象的，但是我们人的生活真是没法跟他们比啊。我们每天都是劳苦愁烦，每天都是不断的忧虑，不断的在伤心，都没有像动物这样欢欢喜喜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像那种小孩子的信心。看看我们的小孩， 你就知道他们那种信心就像动物一样，他们没有什么忧虑，他们完全的信靠神，所以他们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当我们越成熟，当我们越懂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越来越担忧，开始越来为自己担忧，开始为自己不能掌握的事情来担忧，所以人就越活越悲惨，完全就没有失去了当时神所赋予给我们的这个生活。所以耶稣来讲，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看一看这个自然界，你看一看这些天空的鸟，你看一看野地的花，你就知道说你不必担心。你不比那些麻雀要贵重吗？你不比野地的这个草要贵重很多吗？神都能够照顾他们，难道神没有能力来照顾你吗？真的，当我们在这个自然界中，当你沉浸在这个自然界中，神借着这些向你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知道回转，我们应该跟神说，是的，感谢主，你让我认识你，我真的没有可忧虑的，你把永生都为我预备好了，难道你今天不能照顾我的今生吗？人真的应该好好的向动物学习。今天我们的讲道不是讲我的旅行，是讲我们今天讲一个关于神的形象。你知道我们从教会从一月份开始啊，我们开始了一个读经计划。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读经计划在读经的，到今天为止，摩西五经应该读完了。我听说上个礼拜来参加这个礼拜来参加读经团契的人不多，我觉得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你知道，每个人下决心很容易，但是持守这个决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通的统计都是新年下决心要做的事情，一般是到了三月四月的时候，80%-90%的人就已经流失了。我看我们好像也是正在进入这个慢慢流失的状况，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普通的人，我们读的不是普通的书，我们所读的是神向我们说的话语。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这个通往永生的路的人是少的。讲说什么呢？我们坚持读经，我们坚持行在神的话语的中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每天读经要是一个逆流而上的过程，不是你每天自然而然的到了八点钟你就想起来我应该读经了。告诉你，每天有很多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的纷扰来阻止你读经。如果你没有确定的信心，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需要神的话语，没有感觉需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读经是很难坚持的。所以耶稣讲到说什么，走天国的路是窄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是少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那少数里面的那几个，千万不要放弃。读经帮助我们认识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常常觉得说，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握我们的命运，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神。很多人是觉得带着这样的心来到教会，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认识神，觉得说我需要一个比我更高的来照顾我，来看顾我，来照着我。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说，你是不是认识这样的神。我们常常心里自以为说，这个神就是一个看顾我的神，就是一个高的神，就是一个爱我的神，所以呢我就按照这个样子，按照我喜欢的样子来敬拜这样的神。这不是真神，那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神。所以我说，不要按自己的形象，不要按自己的喜好来造神。因为我们人有天然的这样一个本性，我们希望这个神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按照这个样子来敬拜这样一位神。你知道在大陆的峨眉山上面有一个500罗汉堂， 我想很多人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个罗汉堂。这罗汉堂是干嘛？他们是一个佛教的。在这个500罗汉堂里面就有500尊罗汉的这个雕塑。他就跟人说，相信的人，你进去500罗汉堂找一个你喜欢的罗汉来拜。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你就对着他那个来拜。这是人所想出来的宗教。我们说人觉得说我只要虔诚，我只要想一个神来虔诚的拜，他一定保佑我。这是错误的理解。真的神不会按照你的喜好来告诉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他不是为了来迎合你。我们的真神是要我带领我们来行他的旨意。所以这是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的原因。只有读经，从神的话语中我们才能认识说这是什么样一位神。神希望我们认识他，神说我们要按照什么心灵与诚实来敬拜。诚实是什么？你看英文 truth 是什么？真理。按照心灵，按照用我们的心灵按照神的真理来敬拜他。所以神要我们认识他。我们不读经，我们以为说我只要虔诚，我只要来教会，我只要来奉献钱，我只要虔诚，神就一定会喜悦。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真神，你可能到最后忙活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你拜的不是那位真神。说到忙活半天什么没得到，我这回去度假的时候拿我的手机照相，我不知道这个手机当我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坏掉了，我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在船上的12天拿着这个手机上窜下跳的抢镜头，你知道跟这个动物照相的时候需要这个把握时间，把握距离，很多时候要牺牲一下，要趴在地上，要站在树上，做各样的危险动作，在这边照了一堆相回来，很高兴。我回来时候才发现说手机好像是不能充电了，坏掉了。顺便也告诉你们，最近要联络我的话用教会的电话，我的手机坏掉了。所以发现，然后我就赶快跟我老公说把我所照的这些珍贵照片 download 下来，然后我们再来修这个手机。好，我老公就一看说，哎，你怎么一张照片都没照啊？我说怎么可能，你是看到我那个照相的技术多惊骇，在那边不停的抢镜头。他翻来翻去找来找去，从这个上面的卡一直找到电话的内存，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来，多悲惨。不过跟我们不认识神，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那边努力的参加各样的宗教活动，努力的在敬拜自己心目中的神，到头来当你到了神面前说，神说我不认识你，那是不是一件更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摩西五经中来对照一下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不是他所启示的那个样子。我们上个月讲的一系列讲到神的名，对不对？我们讲了四个神的名，我们说神在不同的情况下启示他不同的名字，让我们了解说在他在那样的情形下，神是有能力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那这是神用他的名来启示他自己。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摩西五经中来看说神怎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来启示他自己。我知道很多人不太喜欢读旧约，认为说旧约很难懂，离我们的很远，讲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没关系。所以呢，我们都喜欢读新约。读新约是没错，因为新约确实是耶稣基督以人的形象来启示神，确实比较好理解，确实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但是在旧约里，神是亲自启示，亲自通过历史事件，在这个以色列的整个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来启示他自己是什么样一位神。所以 旧约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来说很重要。有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个读经计划不让我们读一本旧约读一本新约，这样跳来跳去好像可以随时换一下胃口。我说因为这个旧约有它的连贯性，如果我们这样跳来跳去，我们常常是这边品尝了一点那边品尝了一点，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画面。所以我们的读经计划不是跳来跳去，是按照圣经的顺序来读，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能够感受到一个神完整的形象，而不是一点点肤浅的感觉。今天我们要更正我们几个对神不现实的看法。很抱歉，可能要把很多人的肥皂泡给戳破了。你发现说神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但是这是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不要低估神的威严，不要低估神的威严。人常常想象的神是一个很小的神，因为我们想象是根据我们人的经历来想象，我们人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的人很有这个力量很有限，所以我们把神也就想象的稍微比我们好一点，好像稍微比我们大一点，是个大哥哥而已。神其实他是超于人的这个空间而存在，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无法想象的。圣经在第一章第一节，圣经的开头的最先几句话说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哎，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读得很快，都没注意到，好像知道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就行了。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神在这里启示了他要告诉人的第一个真理。这是他说到神创造天地，从起初开始。这不是一个理论，他没有解释说神怎么创造天地。我们这虽然我们人很有好奇心，我们很想知道说是大爆炸还是怎么把它这个宇宙怎么创造出来的。神没有给我们解释，他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理论，他也不是要来告诉我们说这是听说有人看见，我有谁谁谁看见过神创造天地。他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这个他的见证，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理。神告诉我们说，在起初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由神而造的。这一句话奠定了整个圣经的真理的基础，公理在这里就确定了。当你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来于神的时候，这个后面的事情你都非常容易理解了。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神迹很难理解。很多人认为说，神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医病？如果你能相信世界都是神所造的，那你告诉我哪一样事情是不可能的？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主，是宇宙的主，他是我们的创造者。知道在这个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记载了整个我们人听上去像童话般的故事，他讲到说神的创造，然后又讲到说洪水，然后又讲到巴别塔，然后又讲到人的分散，一直到十二章开始，我们觉得才接近我们脑袋里面所想象的，从拣选亚伯拉罕，从十二章开始。所以一到十一章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常常觉得说好像不是真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本圣经是人的理论，他创世纪大概是从十二章开始写，因为他写这些东西我们看上去好像不真实，反而觉得像一个童话一样的。但是正因为这个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神不会担心我们是什么感觉，我们读到是否真实。只有写小说的人才会想这个读者，我写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们能够相信。写科学报告的人绝对不会担心这个读者说看到我这个结论觉得说很惊讶，对不对？ 同样的，这个圣经所讲述的，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事实，他不用担心我们人是否能够接受，因为这就是真实所发生的。一到十一章讲到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神的拣选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由神和圣经亲自来证明这个事实。你知道在新约中引用了165次创世纪的经文，其中有100次引用的经文都是在创世纪一到第十一章里面。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也6次提到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所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新约的作者，当他们提到这个创世纪的这个记载的时候，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来记载，来引用，而不是作为一个想象、童话，可能也没有说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事实，神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对于这个真理，这个神创造世界这个真理，人是非常的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神是你的创造者，你就没有理由不顺服神。你知道我们这次所去的地方叫做 Galapagos， 如果你们熟悉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一个群岛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发源地。当这个达尔文第一次去到这个岛上时候，看到这些在每个岛不同的动物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因为他们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他们身体起了不同的变化，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是可以从无生有慢慢进化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是学生物的或者读过这方面的文章，你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他找不到化石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个动物是一点一点一点进化而来的，他没有办法来证明，而且达尔文自己也没有办法证明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器官是可以用进化来的。打个比喻，你的眼睛非常复杂，比你最好的照相机都复杂，没有说这个眼睛可以一点一点进化，先出来一个黑的瞳孔，然后过两天再进化出一个白的眼球，不可能。它所有的部分要同时的进化出来，那达尔文没有办法来证明说这个可能是在进化中一点一点出来的，而是这个应该是完整的眼睛是一口气出来的，应该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理论，为什么这样普遍的被接受？大部分不相信神的人，他们都会说人是进化而来的，他们凭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人喜欢这样的理论，我们喜欢人的出现就是偶然的，人我们喜欢说不需要有个创造主，我们就不必为任何事情负责，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因为我们想做我们自己的主。所以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出来过后，人非常喜爱这个进化论。这个进化论所造成的不仅是对这个人的起源的这个一个改变，这个观点的一个改变，更重要的，它改变了人的世界观。人觉得说，人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宇宙的主，我们是自己的主，我们不必顺服任何人，我们不必要有道德的活着，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出于偶然。所以这是人所希望的，但是这不是神所启示的。我们讲到说，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神所造的，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个神的威严。在五经的最后，在摩西快要离世的时候，这个摩西所做的这个离世的这个诗歌的中间，生命记32章说到，他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别无 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这是摩西五经，我们都已经读完了。人已经看到，知道了世界是神创造的，看到了神在埃及所行的大能，经历了神在旷野所给他们的带领，在最后摩西这个神所启示摩西的，到如今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们应该看到了我的主权和我的能力。神的主权，他创造了人，所以他有权利来拣选人、使用人、保护人，来达到他的目的。我们知道说，神从来没有说他和人是平等的，虽然他称人为朋友，但是神在人身上是有主权的。人对神有一个仰望，总是一个仰望的姿态。神常常比喻说他和人的关系像什么呢？像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妻子，像这个君王和庶民，像牧人和羊群。神总是在一个人被人敬仰的位置，而神对人总是有一个关心保护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神他的主权。那神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说，神说什么，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没有人能他从他手中所救出来。神有这个能力，神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到甚至想不到的事情。神常常要提醒我们，所有事情发生的后面都是由神的能力来控制，他损伤他医治。但是我们人常常我们的眼光把它放在这个我们所看得到的，我们所敬拜的不是这位看不见的有能力的主，我们常常在敬拜神所创造的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医生的身上，我们说最好啊有一个好的医生，只要有个好的医生他就能治好我的病，好的药好的医院，这样我才有保证。神说其实医治你的不是医生，医治你的是那位医生后面的神，只有他能够医治，而且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手中救出来。这是神要启示给我们的他的威严，他的能力。所以我们人不要按照自己的想象把神限制在我们的空间里面，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很渺小，那个神也很渺小。如果说你相信的神是一位小小的微型神，那你的生活中你自己也变得毫无能力，你会发现说你不知道怎么来控制，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命运的挑战，因为你觉得说你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你的神也只有这么一点能力，常常只能看着你受苦而已。错，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神在掌控，我们需要相信他的能力。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不要误解，不要误解神的计划。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是神计划的中心，神的存在就是为了救赎我，就是为了爱我，就是要把我带进天堂离开地狱。我们觉得说我们是计划的中心，这个是一个很常见也非常错误的想法。神他救赎以色列人是为了他的荣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经文所记载的，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他说什么，我若用，这是神对这个埃及法老所说的，他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我们国语团契在查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知道说神在这个埃及的时候行了十个大能， 十个大人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哦，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就觉得说，为了救我们离开埃及，所以神行了十个大人。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只是为了救人，他只要一个大人就只要是一个神迹就好了，就用瘟疫攻击他们，埃及人也死完了，这个以色列人可以浩浩荡荡的走出来，不仅不都大家不用走出来，就直接在埃及建立就好了。神说没有用，没有用这样的瘟疫来攻击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向你显现我的大能，向埃及人显现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大能。为了这个显现这个大能的目的是要为我的名传遍天下。那在生命记第四章，神也说到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看见没？神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的是要他们成为神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明白说，我们在神的拯救的工作中，在神的计划中，我们绝对不是那个主角，我们是为了让神使用我们来完成神的计划。神的什么计划？让他的名能够传遍天下。这是一个电影里面有主角有配角，我们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就看明白了，不需要主角头上写一个我是主角，对不对？我们一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哪些人是主角，哪些人是配角，这个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演员，你常常就会糊涂了，谁是主角？我告诉你，我有稍稍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我以前做过群众演员啊，你知道这个Rush Hour， 大家看过《尖峰时刻三》，它是在这个在 Las Vegas 拍的，有个场景在 Las Vegas 拍的，不是主要的这个故事，所以大概很多人都已经想不起来哪一个场景是在这里拍的，但是我有幸去参加那个拍摄，所以这一幕场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一个假造的这个赌场里面，就拍摄一个中国赌场开幕式。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儿子，他参加一些才艺班，所以他们这些电影拍电影的人就通过这个才艺班来找说要中国人，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国赌场，他们不能全是一帮这个蓝眼睛黄头发的人站在那儿也不太像，所以呢他要找一些中国人来做群众演员。那我们去了过后拍了一整天啊，从早上七点钟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钟，就结果那个电影拍出来了，我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去就看那个电影，在电影院一看，怎么没看到我自己啊？然后还不死心，等他这个 DVD 出来了，赶快去买一个 DVD， 然后再看一遍，仔细看一遍，还是没看到我自己。我觉得说这个电影拍得真烂啊，怎么我花了一整天拍在那边努力的表演，在那边努力的做这个群众演员，居然这个电影出来了，我好像是在那个模糊的人影里面中的一个，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我们已经糊涂了，这个电影里面我不是主角，他不是在讲我的故事，他是在讲一个其他的故事。那成龙是主角，对不对？我们他在讲他的故事，我们不过是他的帮衬而已。同样的，在神的计划中，你我都不是主角。不要把神想到说，神今天存在就是为了要救我，神今天存在就是为了爱我，神就是要帮我成功，神就是要帮我保持我的健康，神就是要我心想事成。那你就像我一样，认为你自己是电影里面主角，等你看了这个电影，你才发现说你的脸都没有出现过，你不过是一个模糊的人影。这是神他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要知道说在神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有什么样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计划中能够为神所用。 因为神有这样的计划，所以神他不可能对人就只是爱。我们希望说神对我们所做的就是爱我们，最好就是我们干什么他都爱，一直不停的爱，那我们就其他的事情神就不要管了，他只要负责爱就好了，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神不是这样，因为他有他的计划，所以他必须管理人。所以在生命记第十一章他记载说什么，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我们看到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中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成为神使用的工具。神怎样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必须建立一个有道德有秩序的社会，他必须要让人在这个在他的角色中扮演所应当的角色，人必须顺服神。那我们知道说人是有罪性的，我们不是一个天生就爱顺服的这个有这个特点，我们天生是一个悖逆的人。那神在这里说到说，为了要你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神必须有恩典也有严厉，也有严厉。如果我们顺服神，愿意在神的计划中成为神所合用的工具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他的心意，在此同时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就是一个恩典，你能够为神所用，你生命中必不缺少这个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背离神，如果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有更好的方式来生活的时候，神说当你去跟随一个假神，一个你们素来不认识的，这是在对以色列人讲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迦南地有各样各样的假神，这个你去跟随这些人，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去跟随世界的这个吸引，我去跟随这个世界上所说的金钱，认为金钱是万能的，那如果我也去跟随这样的传统，神说你们会怎么样，会必受祸，在神那里必受祸。所以我们对神的观点应该有同时存在着一个恩慈和一个严厉。神不是一个乱爱的父亲，不是一个滥爱的。我们不要把神想象成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啊，我做什么他们都喜欢我，都爱我，永远的这样爱我。是，神会永远的爱你，但是神的爱是有原则的爱，不是你遵循神的旨意不遵循你旨意，你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他都一样爱。如果是这样一位神，那我们也不敢跟从，因为这样的神变成没有原则的神。那神在这里启示的非常清楚，虽然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讲到说神在今天给我们启示的有更多的恩典，有更多的忍耐，但是不要忘记神仍然是一位既可以祝福也可以受祸。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是否遵循神的旨意，会影响到神对我们的态度。所以神在这里讲到说他的赏罚在这个世界中是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因为人需要顺服神，要成为神计划中合神心意的这个器皿。第三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不要忽略神的圣洁，不要忽略神的圣洁。圣洁这个观点在这个摩西五经中提到的非常之多，常常都会提到神这个圣洁的特性。有人说如果神的特性有分主次的话，那圣洁一定是神特性中的第一条。神一再要我们认识他的圣洁。我想大家大概都明白说圣洁，我们都说我们学过圣洁就是分开来的意思，把东西分别出来就叫圣洁。是，圣洁有这样的意义，神也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圣洁，是他有别于我们。 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圣洁在神这个词神用在神身上更代表着神的一个完美，神的一个品行的完美，道德的完美，能力的完美。他神这种完美是人完全达不到的，是人完全也无法想象的，所以他用了这个圣洁的字告诉我们说人和神是有区别的，他的那个完美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在这个以色列的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要设立帐幕在他们中间。如果读了这个摩西五经都知道，很大的篇幅神在讲说怎么设立一个帐幕。然后在民数记十八章他说，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帐幕，免得他们担罪死亡。神愿意与我们人同行，但是神有他的原则，他不是可以跟让人随便来接近他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位圣洁的神。神不仅圣洁还有慈爱，他不能让人随意的来接近他，但是他确实为人开了一条路来接近，来进到他的面前，因为人需要神。在旧约里面，这个接近神的方式是什么？献祭，献祭。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献祭，特别是在利未记中，利未记一到五章讲的都是各种样的献，各种祭，怎么献，到哪里献，怎么这个祭司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记载的一清二楚。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这献祭是有罪的人，不完美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方法，而这个献祭也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有神的爱子会为我们献一个完美的祭。当他把自己一次献上给神的时候，他就开通了我们到神面前的路。所以献祭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接近一个圣洁，能够接近一个圣洁的神。摩西五经中讲到说，这个因着这个献祭，是人的罪可以暂时得到赦免。这跟我们新约所讲的赦免不太完全一个意思。摩西五经中讲到的赦免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把它讲成说是一个遮盖。当你献祭的时候，动物的死遮盖了，暂时遮盖了你的罪，所以你可以来神面前。所以这个献祭要不停的献，每天献，每个月献，每年都要献，不停的献祭，提醒人说人是有罪的，人是不能随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的罪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动物的血。那到新约的时候，因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一次性的得赦免，所以我们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献祭。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认为说献祭就是结束，所以我们如果要到神面前来，我们就献祭。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认为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来。这个还是不完全的理解。如果你认为献祭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利未记写到第五章就应该停止了，后面都不需要了，对不对？怎么献祭，怎么每天怎么献，每个月怎么献，大家献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利未记后面这么长的篇幅在讲什么？在讲一个圣洁的生活。献祭只是一个开始，献祭能够让你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不能代替圣洁的生活。我们人的想法常常认为说，我可以用献祭，我可以献上那个最好的礼物，这样我就可以买到神的恩典。所以我只要献了祭过后，我只要把最好的牛、最好的羊、最好的麦子献给神过后，其余的事情就可以，神就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心意为我成全了。这是人的想法。我们希望跟神有个交换，我们希望因着这个献祭 神不要干预我们的生活，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利未记的后半段讲说，人要献完祭过后要怎样生活。献祭不是一个结束，你如果读过利未记，你会看到说，神所讲的圣洁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还不是一个大的原则，不是说你每天只要来朝见神，一年朝见三次，每隔七年过一次就好了。神的圣洁要求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要有神的形象，特别讲到爱人的问题。神说圣洁生活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你要爱你周遭的人。他讲到说什么，收割的时候不要把田角的这个稻子都收割干净，为什么？要留给那些贫困的人。他说你不可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第一次就是在利未记出现的，他讲的是一个圣洁，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的献祭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了，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的信心绝不能代替你圣洁的生活。不要认为我只要相信神了，我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其他的都可以忽略。神说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他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一章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为什么在这个献祭的这个情况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我们人常常忘记了，认为献祭可以代表一切，直到后面先知说什么，神说我厌恶你们所献的祭，因为你们献的祭却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直到这一次我们去这个国家叫做 Ecuador, 中文好像叫做维多拉 ,something like that, 巴拉多尔，厄瓜多尔，就叫 Ecuador 好不好？他这个国家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他们是以前曾经被西班牙人占领，所以他们把天主教带进这个国家。那我们去了这个当地的一个教堂他们那里正在举行弥撒，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敬拜我们的神。告诉你，这个教堂小小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你看到当地的人都是无论是他们的穿着还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你都知道说他们是一个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教堂里面，所有的墙壁房顶以及教这个讲台背后的布置，纯金包起来的，教堂里面金光闪闪。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在想说这什么地方怎么这么亮啊。所以后来看到他们的介绍，知道说他们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金箔把它包起来，而且是 24K 的，还不是我们说的 14K, 24K 的金把它包起来的。人为什么会想这样？为什么会说我要花这么多钱去来建造这么昂贵的一个教会，在这么贫穷的一个国家？就有一个心理，我们认为说我们把这个用我们的祭物来买神的恩典。当我们把我觉得说我已经给神了我这个我的金钱，我已经给神了我的时间，那其他的神你就不要管了，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我们认为说这个祭物可以买到神的恩典，我们认为祭物可以代替我们圣洁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神从来就没有这样讲过，祭物献祭是为了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够从神那里得力，帮助你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乃是神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我们认为说只要相信其他的都可有可无，圣经在这里特别是摩西五经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了，圣洁的生活是不能代替的，因为 神是圣洁的。最后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的自画像，这是神对他自己的解释，是什么样一位神，他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也是啊，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神的一个自画像，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必认为说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不能接近的，我们要离他远远的，连他所在的山都不敢碰的。神说他不是那个样子的，神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有慈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丰盛什么意思？超过我们想象的。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不要对神的爱有任何的疑惑，他绝对是有对人有无尽的爱。所以我们对神的观点，我们要知道，不要相信，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要在任何时候，在你遭遇任何困难或挑战的时候，认为说神不爱你了。神从来没有说，他是有一个丰盛慈爱的神，这是他已经让我们心里已经有这个根基，不要忘记他的爱。但是神也说到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们人的软弱神是知道的，不要认为说我们刚刚讲到神是非常严厉的，好像我一犯罪的神就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样的。神说他是愿意赦免我们的过犯，愿意赦免我们过犯的条件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说他就愿意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是有恩典有忍耐的，但是神也是有原则的。他说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讨他的罪，自父及子三到四代。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讲到说，这不是神说他不原谅你的罪，而是这个罪带来的后果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失的，他可以延绵三到四代。那神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你今天在神面前不承认你的罪，你在神面前不愿意顺服他，如果你不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神说什么？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明知故犯，这就是不可赦免的。他不会以有罪的而无罪，他不是一个溺爱的乱爱的这个父母，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他救我们，为了我们能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计划，为了让我们人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出来，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神让我们要认识他，所以神给我们圣经，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位有威严的神，他有无比的能力，他有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这个威严，他是世界的主，也是宇宙的主。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误认为世界是人以人为中心的，他才是一切计划的中心，他有他的计划，他要在人的身上实现他的计划，要让他的名传遍全地。也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只能成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他，来依靠他。所以不要让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象我们所敬拜的神，按照圣经真理的启示来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神说我们一定要以心灵和诚实，以按照真理来敬拜他。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所赐下的这些话语，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无知的，我们也是软弱的。主，我们真的是就求你，因着你拣选了我们，因着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认识你，我们更坚定的来信靠你，让我们知道说做一个神的儿女是多么有福的。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